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5月27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新冠源头调查再引争议，中国媒体辱骂白宫专家福气是小人，台湾疫情恶化，疫苗短缺，两岸角力是否居劣势？
如果蔡英文政府可以在例如说个把月的时间把疫情控制下来的，这反而会变成一个加分的题目。
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提出法案全面反制中国挑战，上市案受投资人追捧，京东物流营运前景却难乐观。
听说京东2021年的数据的并不是太好，所以呢，它要赶在今年上市，就是可以用去年的数据了。所以追捧着京东的投资者很可能会失望啊。
甘肃山地马拉松部分遇难者家属拒绝签署赔偿协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新冠源头调查再引争议，中国媒体辱骂白宫专家福气是小人。新冠病毒源头之争依然是美中之间的一个高度敏感话题。拜登政府的首席医学顾问福气近日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评论一出，立即招来中国方面的激烈辱骂。
福奇日前在一场事实核查讨论会上表示，他不再完全相信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调查中国发生了什么，直到我们继续尽最大努力找出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调查人员说，病毒可能来自动物宿主，然后传染给人类，但也可能是别的原因，我们需要找出这一点。他接着说，所以我说，我非常支持调查病毒的起源。中国官媒《环球时报》随后发表评论文章，对这位美国传染病专家进行了激烈抨击。该报总编辑胡锡进在评论文章中说，美国精英们作为一个整体，越来越背叛自己的良知。福奇说的隐晦，但他很清楚，自己在为针对中国的一个巨大谎言推波助澜。该报社评说，福奇改变观点不是一个有尊严的科学家应该做的事情，而更像是一个软弱的小人行为。胡锡进语带讥讽地说，包括福奇在内的美国专家比中国的顶级抗疫专家差远了，他们没有钟南山那样可以对全国疫情认知一锤定音的科学家，他们对疫情的认识，对抗疫的干预能力都弱于中国科学家。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说，与福奇遭遇类似的还有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他此前在提出需要进一步调查实验室泄露论后，也被中国媒体和舆论质疑叛变。疫情起源问题近日似乎再次引起了人们的争论，福奇的言论只是其中一部分。世卫组织3月底发布了与中国的联合溯源研究报告，报告称新冠病毒有可能是由蝙蝠通过另一种动物传播给人类的，病毒由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被认为是极不可能的。但是几名科学家5月14日在科学杂志发表短篇报告，批评世卫报告没有足够认真对待实验室泄露假设。在313页的报告及其附件中，只有4页提到了实验室事故的可能性。科学家们说，在我们获得足够的数据之前，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有关自然起源和实验室泄露的假设。华尔街日报日前则援引美国情报报告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3名研究人员于2019年11月出现严重病情并入院治疗。 报道认为，这份报告可能助长越来越多要求更全面调查新冠病毒是否从实验室泄露的呼声。美国卫生部长哈维尔·贝塞拉星期二5月25日在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发言，呼吁继续对新冠病毒的源头进行的第二阶段调查必须坚持透明、科学和独立。同样在星期二，福奇在白宫新冠疫情响应团队举行的简报会上再次强调应调查病毒起源。他说，我们许多人认为这更有可能是一种自然现象，就像萨斯病毒一样，它从动物宿主传染给了人类，但我们不知道100%的答案。因为我们不能100%的确定起源，我们必须看看，我们做一个调查，他表示。据中国疫情爆发初期的公开报道，武汉发现的第一批新冠病毒病例是在2019年12月。起初，人们认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是病毒的传染源，但后来的研究否定了这个看法。当时就有许多传染病学家和病毒学家认为，早在12月之前，武汉一带就已经出现了这种病毒。中国学者就病毒宿主进行了一些调查，并提出了多项推论，但后来都被否定。而当时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多年来一直在进行新冠病毒研究，是发生实验室泄露可能性最大的一个怀疑目标。武汉疫情爆发后，武汉病毒研究所立即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怀疑新冠病毒是从那里泄露出来的。即使是该所的研究人员，在这个问题上也很不放心。该所P4研究室副主任、新冠病毒研究项目负责人石正丽曾经回忆说，他是在上海开会期间得知武汉爆发疫情的，当时他非常紧张，很怕是由于他的实验室病毒泄露引起的。中国媒体在疫情初期还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名硕士实习生提出过质疑，报道说这个实习生在一次事故中感染了病毒，要求该所提供此人的下落。有报道说这名研究生已经死亡，武都所的领导曾出面表示此人身体很好，但已经离职。到目前为止，此人一直未在公共场合露过面。
台湾疫情恶化，疫苗短缺，两岸角力是否居劣势？台湾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恶化，累计确诊病例超过6000人。台湾曾经被认为是全世界的防疫模范，现在台湾的疫情急剧恶化，而中国疫情相对稳定。同时，台湾疫苗短缺，而中国疫苗充足。蔡英文政府在两岸角力层面是否居于劣势？台湾目前的疫情失控，对蔡英文政府是不是一大打击？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主任叶耀元教授，听听他的看法。
台湾目前只有占人口1%的民众接种了疫苗，面对台湾疫情恶化，在野党国民党籍的一些县市长纷纷表示要自行购买疫苗。中国国台办则公开的对台湾蔡英文政府喊话说，对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大陆疫苗要还是不要。就两岸关系来看，台湾目前疫情恶化又缺乏疫苗，是不是让台湾在两岸角力下居于劣势地位？
我觉得用劣势来谈好像不至于，而是说现阶段来讲，如果中国疫苗要进口到台湾的话，事实上还是要经过正常流程的审查，审查完之后，台湾的 CDC 才能让它上市或者让它施打。这个部分它不是说中国想要卖疫苗过来台湾就可以照单全收，因为现阶段来讲，我们当然知道美国的 Pfizer 还有 AZ 这些事实上是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认可的，可是中国的科兴疫苗现在的阶段来讲，其实不是每个国家都接受的。那台湾站的角度比较像是说，其实不是说完全不能谈，可是这个要怎么谈，就是你还是要经过我们两岸贸易的一个流程来把这件事情审查完之后，你才能真的进行一个进口的过程。现阶 这样讲，人民其实因为老实说，台湾人虽然说打疫苗的比例很低，但是也观察了一年多，他们也大家都知道每个疫苗之间的好与坏。所以今天如果真的是进口的中国的科兴疫苗进到台湾来的话，台湾愿意打的比例肯定也没有那么高啊。现阶段来讲，台湾主要还是靠，因为我们有500万的 Moderna 正要进口过来，接下来台湾自己的本土厂商也会制造一批新的疫苗，大概在七月的时候，所以我们是希望说看能不能在七月的时候慢慢的把这个疫苗的强度补齐起来，而且台湾人民或台湾政府对于中国科兴疫苗还是有某种程度的一个担忧了。
台湾的疫情一直是很稳定，那就在这个差不多半个多月前吧，那才这个急剧的恶化了。那现在确诊的病例呢已经超过6000了。地方政府和民意对蔡英文政府没有做好防疫和疫苗的采购提出了批评。那这次的疫情对蔡英文政府来说是不是一个打击呢？
我觉得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讲，这个是一个挑战。也就是今天疫情的破口或疫情的爆发，其实虽然说我觉得政策上面当然台湾政府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检讨的，可是百密无一疏嘛，有时候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现在问题就是事情发生之后，蔡英文政府能多大的程度控制住疫情。那台湾其实在控制疫情的表现上面来讲，其实也算是蛮优秀的。因为看到现在每天通常新案例大概是200到300例左右，那它不像是国外通常在疫情爆发的时候瞬间那个数字就攀得非常的高，所以在控制疫情上面其实蔡英文政府现在的表现是还不错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是一个挑战。如果在现阶段来讲，当然因为防疫的破口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到蔡英文的支持率自然而然会下降，不下降才是奇怪的事。是如果蔡英文政府可以在例如说个把月的时间把疫情控制下来的，这反而会变成一个加分的机会。
现在台湾的这疫情突然恶化，那么它呢一直是一个全球的这个防疫模范。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的这个防疫这个模范的这个神话是不是就破灭了？
这是像我刚刚讲的，就是防疫的模范。那疫情已经出现了破口之后，问题就在于你有没有办法继续在控制疫情这件事上面变成一个模范生嘛？所以现在我觉得世界在看的是台湾已经在防疫这件事变成在控制疫情上面，台湾人的经验或许还没有像其他国家这么多。那当然世界上的国家如果你看到防疫出现破口之后，其实能当模范生的也没几个。那以台湾的角度来说，台湾现在能做到的是不是能够把疫情控制下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核心的关键。那如果这件事如果可以做得下来的话，我觉得就它还是一个模范生。
就是台湾现在这个防疫已经进入了三级警戒，那现在呢要延长到6月，疫苗呢对于这个遏制疫情应该说是比较关键的。现在台湾的疫苗紧张，从中国如果购买疫苗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从程序上政府那儿是不是可以开绿灯？
一个条件可以考量，第一个条件是从医疗专业的角度来说，进口中国的疫苗是不是真的有办法大规模的让台湾阻隔类似或者是成功的进行这一次的一个疫情控制。因为中国的疫苗它的效果在六到七成左右嘛，所以打完疫苗之后，如果是3到4成的人，他事实上前提来说他是没有抗体的状况。那你贸然开放会不会反而这3到4成的人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危险？医疗上的考量。那第二个考量是政治上的考量。政治上的考量就是说，如果今天要跟中国，就是今天中国愿意卖台湾疫苗，然后台湾的愿意进口，那台湾第一个碰到的问题是说，中国背后是不是需要台湾承认什么事情？比如说承认某个公司，例如说来代表台湾愿意重新接受一国两制这个观点，朝向统一这个方向迈进，他才愿意卖你的疫苗的话，那我想台湾政府是不会接受这件事情的嘛。就算他不提出那些要求，大家也可以去理解到哦，那这样的一个所谓中国帮助台湾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而且对台湾人来讲，现阶段去接受中国的帮助，我觉得帮助都是好事，可是这个帮助是不是没有带有这种对台湾主权危害的政治意图，或是这样的状况，我 觉得什么事情都还是可以谈的。可是如果不是这样的状况的话，那接受这个疫苗反而让台湾丧失应该保持的主权，那不就得不偿失吗？
感谢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主任叶耀元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面对疫苗短缺和向中国购买疫苗的压力，蔡英文批中国妨碍台湾向原厂洽购疫苗。台湾的新冠疫情持续攀升，26号新增302例本土确诊病例，境外移入2例，另有校正回归331例，总计确诊病人635例，而染疫死亡人数也创下11例的单日新高。目前台湾全境除了金门和澎湖外，几乎全部遭新冠病毒攻陷。
不过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在26号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台湾出色的防疫表现让全世界印象深刻，而且他对台湾再次控制疫情很有信心。厉英杰指出，台湾的周边地区也在经历疫情恶化，而台湾的确诊人数在全球也是属于最低的。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疫苗短缺以及如何取得疫苗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甚至成了台湾朝野政争和两岸角力的议题。一些国民党籍县市长纷纷表态要自行购买疫苗。南投县长林明珍25日公开表示，已经联系了上海复星医药公司，要洽购其代理的德国 BNT 辉瑞疫苗。而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则公开对蔡英文政府喊话，说对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大陆疫苗要还是不要。台湾目前只有占人口1%的民众接种了疫苗。针对上述的呼吁和喊话，蔡英文总统26日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表示，疫苗采购必须由中央统筹。他还否定了通过上海复星医药公司购买德国 BNT 疫苗的可行性。他说，只有跟原厂洽购，才可以获得原厂在品质与安全的直接保证跟负担责任，来避免法律与政治的双重风险。蔡英文还在民进党中常会上透露，台湾本来跟德国原厂洽购 BNT 疫苗，一度几乎要完成签约，但是因为中国的介入，延迟到现在都无法签约。台湾过去曾经暗示中国施压，导致他无法取得德国的 BNT 疫苗。蔡英文的发言是民进党政府首次直接指控北京阻止台湾购买德国的 BNT 疫苗。路透社报道说，德国的 BNT 药厂拒绝对蔡英文的发言发表评论，仅仅表示，我们支持全球疫苗供应。中国则否认曾经试图阻挠台湾购买疫苗。中国外交部表示，台湾从大陆获取疫苗的渠道是顺畅的，而国台办则指责民进党政府为拒用大陆疫苗寻找借口。上海复星医药公司还没有对蔡英文的发言做出回应，但他上个周末曾经表示愿意向台湾提供德国 BNT 疫苗。该公司曾经跟德国药厂签约，拿下了 BNT 疫苗在包括大陆和港澳台等地在内的所谓大中华地区的独家代理权。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在记者会上也被问到美国是否会向台湾提供疫苗。厉英杰表示，双方有在谈疫苗，但是没有提供任何细节或详情。蔡英文总统在民进党中常会上还表示，台湾已经购得的阿斯特牛津 AZ 疫苗与莫德纳疫苗都是直接与原厂或透过疫苗全球获取机制平台向原厂洽购的。为了安抚焦虑的地方县市长和民众，蔡英文还表示，台湾已经购买了将近3000万剂进口和国产疫苗，未来几个月会分批到货，到了8月底将会有累计1000万剂疫苗提供接种。他还表示，台湾的国产疫苗研发也在进度上，未来会有稳定充裕的供应。
甘肃山地马拉松部分遇难者家属拒绝签署赔偿协议。在中国甘肃省举行的山地马拉松，简称山马，比赛过程中突遇极端天气，造成21人丧生，多位遇难者家属拒绝签署赔偿协议。
据山东商报速报新闻网星期二，也就是5月25日报道，遇难者家属向该报提供了补偿协议书，甲乙双方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协议条款包括甲方自愿一次性支付乙方遇难补偿金、抚养费、赡养费等费用共计90万元。此外，遇难者家属处理善后事宜过程中产生的遇难者丧葬费、往返交通费共计50000元由甲方承担。有多位遇难者家属对赔偿金额及承办方不满，拒绝签署协议。一位遇难者家属对该报说，我们觉得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21个人有多少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位家属还认为承办单位有错，既然有责任，应当拿出诚心，交出代价。还有一些遇难者家属表示，我们不是要钱，如果可以，我愿意用钱把人换回来。可是现在事情发生了，未来的日子怎么办呢？白银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旭晨星期二在第四届黄河石林山地百公里越野赛公共安全事件记者会上介绍说，目前21个遇难人员的160名亲属抵达白银市，一半以上遇难人员家属已经基本接受补偿协议。这场夺取21条人命的山马于上个星期六在甘肃白银市景泰县的黄河石林景区内举行，共有172名参赛人员参加了百公里越野赛，其中还包括中国超马纪录保持者梁晶。白银市官员在上星期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星期六中午1点左右，在高海拔赛段天气突变，出现冰雹、冻雨、大风等灾害性天气，气温剧降，参赛人员出现了身体不适、失温等情况，部分参赛人员失联。山东商报报道说，梁晶的父亲梁红在得知儿子遇难消息的那一刻心如刀割。梁红表示，没法子，没法子，这是命。梁晶的妻子刘银对该报说，现在梁晶不在了，离世时的具体情况至今我还不知道，孩子还那么小，我要照顾他，这以后怎么办？刘银称他心里乱得很，一直也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法。甘肃省应急管理厅厅长黄泽源星期二表示，目前已经成立了省委省政府联合调查组，已经从省相关部门抽调业务骨干力量组成，同时邀请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气象局的马拉松赛事专家和气象专家参与调查。黄泽源还说，这次联合调查的任务是查明事件发生的直接、间接原因和造成的损害，认定事件性质，查明相关部门、单位和人员的责任，提出对相关人员问责处理的建议以及汲取教训的具体措施。兰州马拉松组委会星期三发布公告说，原定于6月13日举办的2021兰州马拉松将延期举办，具体比赛时间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全面的安全风险评估后另行通知。
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均的信件庭审前夕公开，称健康恶化但没有恐惧。澳大利亚籍华裔作家杨恒均在被拘捕2年多之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将在周四5月27号开庭审理他被指控的间谍案。澳大利亚多家媒体在开庭前夕发表了一封据称是杨恒均今年3月口授给澳大利亚领事官员或律师的信件。
杨恒均在信中说，长达26个月暗无天日的关押已经让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是他仍然精神抖擞，
并誓言坚韧不拔地面对苦难和折磨。他说，没有什么比最大的恶魔已经降临更让人感到轻松，我现在已经没有恐惧了，我也绝不会妥协。目前还不清楚杨恒军信件的原文是中文还是英文，本报道对他信件的引述全部翻译自英文报道。杨恒军于2019年1月从纽约飞往广州时，在机场被中国当局逮捕，至今已经被关押了2年零4个月。中国当局指控杨恒军从事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接受了海外某家间谍组织的任务，但杨恒军一直拒绝接受这一指控。杨恒军的友人和支持者认为，他之所以受到中国当局的迫害，完全是因为他在他的文章中推崇民主。现年56岁的杨恒军在被公开的信中说，我们以及我和我的读者所共享的价值观和信仰比我个人大多了，如果有人因为我的写作要报复我，那就请向中国国内的人民解释我到底做了什么，解释我的写作对中国人民的意义。澳大利亚一再批评中国当局处理杨恒军一案的手法，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玛丽斯·佩恩上个星期指责针对杨恒军的法律程序简直就是黑箱作业，而人权团体也抨击中国当局针对杨恒军的指控完全没有根据，并认为这些指控根本就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如果杨恒军在北京的庭审中被确定犯了间谍罪，根据中国超高的定罪率，很可能出现这个结果，那他将面临3年至无期徒刑。不过杨恒军在信中承认这一现实的同时，也对当局纠正错误、还我公道抱持一丝希望。中国政府从未说明杨恒军如何犯下间谍罪，也从没有透露案子的任何详情。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就曾经抱怨说，北京从未就杨恒军面对的指控提供过任何解释或证据，尽管他的办公室一再提出这样的要求。佩恩还要求中国当局在庭审期间允许澳大利亚外交官出庭旁听，但是观察家认为这种可能性不高。杨恒军在庭审前公开的信中还谈到了他对未来的希望，他说如果能获释，他希望写文章来推动澳中关系的改善，要帮助中国了解世界，同时帮助世界了解中国。杨恒军还表示，他喜欢澳大利亚那个天堂一样的地方，也喜欢中国的青山绿水。他还希望回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他的学术研究。他说，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不过杨恒军的支持者们担心，27日公开的北京庭审很可能成为澳中关系目前僵局中的一个新热点，而澳中政治关系的紧张很可能导致杨恒军受到更不公平的待遇。
报复美国，制裁中国侵权官员，北京禁止美国宗教领袖入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5月26号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宣布，针对美方最近对中方侵权官员的制裁，北京决定禁止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约翰尼·摩尔及其家属入境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摩尔已经在今年5月14号从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卸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由总统和国会任命，该委员会向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摩尔目前在他自己创办的一家公共关系咨询公司担任 CEO， 同时担任美国基督教领袖大会主席。美国之音报道，
摩尔除了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之外，还是一家美国公共关系咨询公司的创始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由总统和国会任命，该委员会向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12日向国会递交2020年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时，曾经指责中国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中央领导小组前四川省成都办公室主任余辉 参与严重侵犯人权，任意拘押迫害法轮功学员，因此对他实施制裁，禁止他和他的直系亲属入境美国。美国国务院的年度报告同时也指控北京对少数民族实施宗教迫害。实际上，美国经常指责北京当局迫害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一月曾经把中国在新疆的做法称为种族灭绝行为，他的继任者布林肯表示赞同这个说法，而北京却一直拒绝这个指控，声称其在新疆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去极端化。赵立坚在北京的记者会上攻击美国国务院的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充满意识形态偏见，而且还严重干涉中国内政。赵立坚把美方对余晖的制裁称为公然为邪教组织张目的单边制裁行径，他还敦促美国纠正错误，撤销对中方官员的制裁，并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提出法案，全面反制中国挑战。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正式提出一项全面与中国竞争的法案，以提高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并在人权、新疆、香港和台湾问题上进一步对抗北京违反国际准则的行为。
此前，众议院共和党人联名致函掌控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呼吁尽快就如何应对中国挑战的法案开启两党合作。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米克斯星期二5月25日提出了这项名为《确保美国领导和参与全球事务法案》（EGO Act）。这副篇幅有470页之多的法案，提出增加投资，以增强美国的制造业和贸易能力，增进与盟友和伙伴合作，重新参与国际组织，以及认定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人实施了种族灭绝。外委会一名助理说，米克斯打算与共和党人合作，推动外委会下个月审议和通过这项法案。国会参议院这个星期就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的一项类似法案进行全体院会辩论，由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民主党人梅嫩德斯和外委会共和党领导人李施联手草拟的战略竞争法，是在拜登政府今年1月上台并宣布与北京展开全面竞争之后，国会为美国在外交、经济和人权方面应对中国挑战制定蓝图的一项全面性法案。拜登政府表示，正继续评估美国对华政策，并对国会为对抗中国威胁采取的立法行动表达了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5月21日针对美国国会提出和审议中国议案时表示，美国一些人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鼓噪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正与两国和世界人民期盼中美交流合作的普遍愿望背道而驰。他呼吁美方停止炮制各种涉华消极议案，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事。
五角大楼称仍在寻找与中国军方高层对话的适当方式。美国国防部称仍然在努力寻找与中国军方高层对话的适当方式。此前，五角大楼官员说，尽管做过多次尝试，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迄今仍无法与中国高层将领对话。
国防部发言人科比一连两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奥斯汀部长是否曾三次试图与中国军方对等官员通话，但对方不接电话。在星期二5月25日的记者会上，科比前后三次被问到同一问题，但仍不愿意直接予以证实。不过他暗示 美方还没有找到与中国军方高层对话的适当方式。科比说，我们当然希望能与在北京的对等官员们对话，我们仍然在为确认对话究竟如何展开而努力。有报道说，奥斯汀部长打电话希望与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许其亮而不是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被中方以违反外交礼仪而拒绝。在中国的官僚和指挥权制度中，军委会副主席许其亮被认为比国防部长魏凤和具有更大权力，并且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有更大影响力。在美国的制度中，文人领导国防部并直接向总统负责，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则向国防部长和总统负责。美国防务专家们说，奥斯汀的对等中方军方高官应该是许其亮而不是魏凤和，两国官僚制度不同，影响了美中军方高层对话的展开。自从拜登总统今年1月就职以来，美中两国还没有进行过高层军事对话。两国政府高级官员几个月来唯一一次对话于今年3月在阿拉斯加州举行，双方在会上针锋相对，气氛很不愉快，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外交突破。
五角大楼担忧阿联酋与中国加深军事关系，但暂不取消 F-35 军售计划。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表示，对中东盟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中国推进军事关系感到忧虑，但暂时不会因为这项忧虑而取消向阿联酋出售 F-35 第五代战机的计划。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星期二5月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对阿联酋与中国加深军事关系感到忧虑，以及这项忧虑是否会促使国防部重新评估对阿联酋出售 F-35 第五代战机的计划。科比说，我们已经表示过，我们不会因此停止或撤销出售 F-35 第五代战机的计划。为了激励阿联酋与以色列建立关系正常化，美国前特朗普政府在卸任前批准了一项价值达230亿美元的军售案，向阿联酋出售50架 F-35 第五代战机、18架死神无人机和先进的武器弹药。因为美国情报显示阿联酋与中国正加深军事合作，拜登政府在今年1月上台后重新评估了对阿联酋的这项军售案，并决定维持这项军售，但要求阿联酋保证不会让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接触美国的先进军事技术。
九省79条河流超警戒，引发去年洪灾再现担忧。中国南方自5月11号以来发生了多次强降雨过程，南方九个省份的7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中国官员称不排除后期汛情发展的可能，但已做好科学应对的准备。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水利部监测显示在7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其中一些河流的最大超警幅度高达 3.32 米。在未来一周，长江中下游干流及两湖水位将进一步抬升。水利部还警告说，在6月至8月期间，黄河中游、海河部分水系、松花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珠江、太湖、辽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长江、淮河可能发生区域性暴雨洪水。中国水利部水旱灾防御司技术信息处处长王维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从目前情况看，今年汛期属于正常年份范围，但并不排除后期汛情发展的可能。相关部门已经做好了科学应对的准备。王维还说，水利部将加强与气象部门的联合会商，密切关注雨水情况发展变化，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抓好山洪灾害防御、水库安全度汛和工程巡查抢护，保障防洪安全。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去年夏天降雨量达到了1961年以来的第二高水平，引发了主要河流和湖泊的洪水警报，并使三峡大坝的水位接近到最高值。据官方统计，2020年中国水灾受灾人数达到6346万人次，54000多房屋坍塌，媒体舆论更对三峡大坝的安全表示担忧。中国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四月底表示，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未来极端天气气候引发的灾害将趋多趋强，高温、洪涝、干旱等灾害风险加剧。就在上个周末，在中国甘肃省举办的山地马拉松，简称山马，比赛过程中突然遇到冰雹、冻雨等极端天气，造成21名运动员死亡。此外，一场龙卷风本月袭击了武汉，另一场龙卷风则袭击了东部沿海省份江苏。两场龙卷风已经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欧盟中国投资协定冻结，立陶宛决定退出17+1机制，中欧关系是否断崖式下滑？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摘要。
中国拉拢欧洲对抗美国的外交战略正面临重大挫折。上个星期，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决定，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批准程序，直到北京解除对欧盟政界人士的制裁以后。几乎与此同时，东欧小国立陶宛宣布退出中国与17个中东欧国家组建的17+1合作机制，并呼吁其他国家也效仿跟进。立陶宛外长表示，欧盟应该团结一致对付中国挑战。为什么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似乎突然间急转直下呢？中欧投资协定前景为何呢？北京是否已经丧失了联欧制美的机会呢？旅欧国际政治研究者王庆民认为，目前还无法判断欧洲议会投票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举动是终止还是暂停这份协议，但可以肯定的是，中欧关系将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他说，
他只能是说呢，代表这个协定陷入了一个僵局。由于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人权问题和这个现在中欧之间的这种利益冲突，超越了这个合作的这个重要性，导致呢这个双方的这个关系陷入了一个暂时的，可以说是一个就是说停滞的这个状态。那么这个欧洲议会呢，它是作为欧洲的这个就是欧盟的一个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权力机关。那么对于这个欧洲各国，这就是说这个对华这个关系来说，具有非常强的一个话语权。那么欧洲议会的这个决定呢，也就是说给了这个原来就是欧洲那些就是对华温和派，那些就是说主张经过经贸合作就是和中国建立更紧密联系的那一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么对于现在对于这个欧洲的这个就是反华或者说是这个反共的这个强硬派来说，就是说是一个就是重大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成就。那么这个协议呢，现在我们来看来它还不能说是彻底终结，但是绝对是对这个中欧关系的一个沉重的打击。而这个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呢，也因此就是说呢，它的很多具体的议程就很难进行下去，也就是说意味着中欧之间的经贸交流将会 受到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打击，他们会就是现两中欧关系也将会陷入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冰冻期。
王庆敏也认为，北京对于欧洲议会最终批准中欧投资协定一事上过于乐观，导致了对形势的误判。他表示，北京过于自信地认为中欧双方仍然可以像过去一样，通过扩大经贸领域的合作来化解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的分歧。他认为，中欧投资协定陷入僵局的直接起因是中欧双方围绕新疆人权和香港议题而进行的议论互相制裁。但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认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在临门一脚阶段陷入僵局，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损失。他表示，欧盟原本可以像过去那样把贸易和人权议题分开，但在美国率先就人权议题对北京实施制裁后，包括欧盟在内的美国主要盟友纷纷效仿，这就导致了中欧关系陷入紧张。不过陈昭辉也表示，在美国拜登政府延续大多数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政策的背景下，中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上比欧洲更需要这份协议获得批准和落实。他说，
这个拜登政府呢，实际上是从大部分是延续的这个川普政府的政策，所以说的话呢，就是中美的这个正常关系的发展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中国能够打开另一扇门，和中欧关系能够更靠近的话，那么就会达到了这个联欧制美的这个作用。对，从这个角度上，我是同意的。但是的话，现在看来的话，这个是比较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拜登的政府的这个跟川普政府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什么呢？他要联合就是同盟，就是他的朋友就是能够共同的话抵制中国。
陈昭辉表示，中欧投资协议的批准程序是否有望重启，将取决于中国能否在其外交政策立场上改弦更张。但他也强调，中国“十四五”制定了国际、国内双循环的策略，或许已经显示北京不打算在外交上软化立场。旅欧国际政治研究者王庆民认为，北京联欧制美的策略并未彻底破产。特别是在特朗普四年执政后，欧洲倾向于更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但未来如何发展将取决于北京是否转向。时事大家谈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播出，欢迎按时收看。
上市案受投资人追捧，京东物流营运前景却难乐观。中国第二大电商平台京东集团旗下的京东物流将于本周五5月28号正式在港股挂牌上市，渴望成功募集到245亿港元及31亿美元的资金，成为港股今年以来规模第二大的上市集资案。目前此一上市案已创下高达700倍的超额认购率，代表散户投资人的热烈追捧。然而该公司在招股的定价上却相对保守，只追求偏低的市值估值。对此分析人士表示，这代表中国物流业在过度竞争的市场范围下，就连京东物流对自己的营运前景也不甚乐观，因此不敢将估值定得太高，以免日后无法支撑高股价。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京东物流本周五5月28号预计挂牌发行总计6.09亿的新股，约占公司总股权的 10%， 其中包含在香港发售的近1830万股。经过上周的公开招股后，已经有高达137万名散户投资人认购，创下约700倍的超额认购率，动资金额更一举超过5551亿港元，大约是715亿美元。除了散户投资人，京东物流据报载也已经引入7位基石投资者， 包括软银、淡马锡、黑石和中国诚通控股等，共同认购约117亿港元的股份。虽然受到投资人的热捧，但京东物流上周五5月21日却将招股股价定在每股40.36港元，接近先前所公布之每股39.36至43.36港元价位区间的下限。在此保守的定价前提下，此一公开发行案若加计超额配售的36亿港元，总集资金额将上看282亿港元，公司整体的市值也可望达2458亿港元，大约是316亿美元。虽然这样的募资规模已经是港股今年以来的第二大，仅次于2月份中国短视频第一股快手科技所募集到的420亿港元，但相较于去年12月姐妹公司京东健康规模只有270亿港元的上市案，风光度恐黯然许多。香港智毅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令长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因为中国严打垄断又收紧科技公司的监管，使得港股互联网概念股的近期表现都不佳。在此市况下，京东物流的募资表现已经算很不错了。不过如果投资人希望重现京东健康上市后股价大涨的热况，恐怕会失望，因为京东物流今年的营运前景不佳，上市后的股价也恐面临利空阴霾。霍长念说，
利空最主要就是今年来讲好像预测京东物流要入的亏损，因为它上市是用2020年的数据嘛，但是听说京东2021年的数据的并不是太好，所以呢它要赶在今年上市，就是可以用去年的数据了，所以追捧着京东的投资者很可能会失望啊。
霍长念说，中国物流业者大多靠销价竞争，杀到见血的结果就是毛利低，并且很难赚钱。虽然后疫情时代，中国的消费者已经习惯网上购物，未来对物流的需求不会减少，但随着疫情走缓，消费者已经可以出门逛街，因此未来电商和物流业务的增长应有所放缓，不会比去年疫情期间来得好。在此前提下，他认为京东物流的新股定价接近下限，进场门槛低，这可以让投资人未来有点赚头。不过令长念也奉劝投资人不要太过于乐观，他预测该公司5月28号上市后，就算有庆祝行情，也不可能超过 10% 的涨幅。据京东物流的招股书显示，母公司京东集团于2007年开始自建内部的物流部门，但直到2012年才注册物流公司，并于2017年正式成立京东物流集团。目前京东物流的服务范围主要包括仓配服务、快递快运、大物件和冷链服务以及跨境服务。截至2020年底，京东物流一共运营了900多个仓库，总管理面积达210万平方米，并拥有超过19万名的配送人员。京东物流近三年的营收快速成长，从2018年的379亿人民币年成长31.6%到2019年的498亿人民币，去年营收更进一步比2019年成长47.2%，达734亿人民币的新高。虽然营收年年成长，但京东物流却尚未开始获利，于2018年、2019年以及2020年分别产生了28亿人民币、22亿人民币以及40亿人民币的亏损净额。由于对人力和仓储硬体的扩大投资，再加上毛利率预期下降，京东物流在招股书中更预言了今年的亏损净额还会显著增加。截至今年第一季度，京东物流的营收比去年同期成长64%，但毛利却比去年同期下降73%，毛利率更大幅降到只有1%，远低于2018年的2.9%、2019年的6.9%和2020年的8.6%。北京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承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这样的营运绩效代表京东物流未来的业绩恐有动荡，因此即便投资人超额认购新股，展现对京东物流长期前景的看好度，但该公司短期营运表现无法支撑未来高股价也是事实。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京东物流对新股定价保守的原因。李成东说，
保守其实是为保护投资利益，保护自己，因为长期来也不太有利，如果你不定高了，但你上市以后表现不好可能掉了呀。我认为京东对未来的业绩成长性其实是个保守，就是说投资人很乐观，但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说可能未来业务其实会有动荡，没有好，那你这个其实支撑不了更高的估值，那你定那么高估值，最后是把股东给害了吗？那回过头来，你还是会害了自己。
即便如此，李成东乐观的预计，京东物流上市后应有20%-30%的合理涨幅。虽然中国的年快递量达700亿件，是个规模超过10万亿人民币的市场。但李成东说，中国物流市场已趋于饱和，且物流业间的价格竞争太过激烈，获利条件持续恶化。一件快递在中国只需要2-3块人民币，比美国价差达40倍。再加上无纸化的趋势，让京东物流和其最大竞争对手顺丰速运原本都在经营的纸本合同快递业务都面临市场萎缩的困境。李成东说，京东物流主要服务母公司京东商城的物流需求，这是一大优势，但过于依赖平台也可能是劣势，因为未来如果京东商城的成长放缓，京东物流的营收也会跟着受挫。李成东说，中国疫情自去年受控以来，电商去年全年只有约20%-30%的成长，而且今年已经开始放缓。不过服务电商起家的京东物流对商品的预测能力高，因此其强项是对品牌商供应链提供性价比较高的快速供货、送货和高效率的仓储服务。根据京东物流的招股书，其来自超过19万个一体化供应链客户的收入占了去年总营收的75%。据北京海豚智库所提供的行业数据，截至2020年上半年，以收入口径计，中国前6大快递公司的总市场份额达80%。其中同在港股上市的中通快递是龙头，约有20%的市场份额，其次是韶达、圆通和顺丰，分占16%、14%和11%的市场份额。据其招股书，京东物流虽自诩为全中国最大的一体化供应链物流服务商，但2020年的市场份额只有2.7%。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科学系教授董明也同意，中国物流业竞争太激烈，恐是导致京东物流新股定价偏低的原因。他说，京东商城只要购买额超过49元或99元人民币，就可以免运。很多服装业者甚至还寄出无理由退货而且免运的优惠。据调查，中国消费者只能接受低于6元人民币的运费，若超过了可能就会影响到购买意愿。再加上中国的过路费较高等，这些市场和成本条件都不利于物流业的获利。另外，中国人民工人口庞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民工宁可在大城市当外送员，也不愿意去工厂工作。董明说，在人力供给多的前提下，不管是服务业还是物流业等劳力密集的产业，中国的人工就是贵不起来。不过董明认为，京东物流的送货效率和物流体验竞争力很高，而且公司愿意通过牺牲短期利润，扩大投资在自建仓储空间或运输车队等，来换取长期的竞争力，是很有远见的发展策略。虽然回报期并不短，董明向美国之音表示，
他自建肯定是要投入很大的资金的，这个回报，中国物流这个行业竞争又很激烈，margin很低，所以说它这个 investment return 不会那么快。
董明说，中国的物流市场已经出现不少的细分市场，例如京东物流主服务自家的电商平台，海尔家电剥离出来的日日顺物流则主攻家电的运送，并进而接单配送天猫商城上所贩售的家电，顺丰速运则主攻境内快递和国际快递业务。董明说，目前看来，京东物流和顺丰速运虽然是竞争对手，但各自的主要业务并没有太大的重叠。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